掀开经本，359遍，359遍，第四行，从最后一句看起。问：何名普贤也？答：以德州法界乐谱，至顺调善乐行。这还是继续说明人普贤呢。这三个意义啊，前面曾经说过，位前普贤，当位普贤，介绍完了之后，大师在此地又设了一个问答，来用最简单的句子将“普贤”这两个字为我们说明。这也是古来的大德们，或者是在讲解，或者在著述里面呢，最常用的啊，介绍普贤菩萨，就是德州法界。德是德能。大德大能，周遍法界。那么，周遍法界的意思，前面都说过了。这个法界就是我们现代人呢所说的时间与空间啊，现在人不叫法界，佛家称法界，我们中国古时候啊称宇宙啊，现在人呢讲时空啊，其实是一桩事情啊，只是名词不相同而已。时间无限。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空间无限，广大无边，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通叫法界。这个名词就把它全部包括了。菩萨的智慧德能，能够周遍时空，这个所以称之为普啊。贤呢，是至顺调善这四个字。顺就是十大愿里面的恒顺众生，不但要顺。顺到极处啊，叫智啊。怎样才能够啊随顺到极处呢？如果我们有分别，有执着，这个随顺呢就不能够达到极处。 我们常讲随顺，有限度啊，它有限度，这就不行了，啊，那就不能不符合普贤菩萨的标准了，啊，普贤菩萨这个随顺呢是没有限度的，像大地一样，地能够容忍一切法，啊。如如不动啊，这个才行啊。所以佛在经上啊，常常用大地呀、比喻我们的心地啊，地非常坚固，心要坚固，地能忍耐，我们也要学大地呀、一样的忍耐。你学佛真正入门所学的一个法门呢，叫地藏法门。啊，地藏法门呢，实在讲就是此地讲的智顺。啊，没有不能容忍的。啊，忍辱波罗蜜，修到家了，修到圆满了。这就是智顺，不仅要智顺，而且要调善，这个是显的定义。调是调伏，也是调顺啊。善是一个标准，以什么标准来调伏九法界有情众生？以善法，这个地方的善和前面的意思，这个至顺来讲，那这个善就是儒家了，时时刻刻所向往的止于至善。如果我们拿儒家这句话来跟此地这个贤的定义，至顺调善呢，可以说它的意思啊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啊，这样我们就好懂了，啊，真正达到这个境界，才叫贤，这个贤是当位的普贤，啊，当位是等觉菩萨，啊，可见得这个标准呢，确实非常之高。下面呢，第三说。为后普贤，啊，这个为是指成佛，成了佛之后再退回到菩萨的位次上来，这就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说的道家慈航，啊，他又回来了，道家慈航。成佛是自己这个自行功德圆满了，跟前面那个当位普贤不一样啊。当位普贤呢，他自行的功德还没有圆满啊，虽然在等觉位，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功德没有达到真正的圆满。那么现在他成佛了，成佛当然圆满了。成了佛之后，为什么再退到菩萨位次上来？这个真叫慈悲到了极处啊！来帮助那一些 没有开悟的众生。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不以佛的身份、佛的地位来帮助我们呢？这就要懂得世出世间法教学的传统、教学的仪式，一定要懂这个。佛法是师道，我们求学能不能有成就，完全看你对老师尊敬不尊敬。实在说，并不是老师要求你要尊敬他，老师摆上老师的架子，你不尊敬我，我就不教你。那这种老师，我们可以不必跟他学，功高我慢吧。其实不是的，这个孝亲尊师是性德自然的流露，这个不是勉强的，不是装模作样做出来的，不是的，是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对老师能尊敬，老师的教诫就会完全接受，就会依教奉行，那么你自己才能真正得到教学的利益，这个效果能得到。假如对老师轻慢，没有恭敬心，老师教导的耳边风啊，不会认真去学习。那么换句话说，纵然老师非常高明，学的人依旧是一无所得。因此老师观察学生，学生有这样良好修学的态度，就是他认真，他努力，他肯听话，接受教导，那么老师就得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了，这个老师就对不起学生。那么由此可知，尊师重道啊，实在就是尊重自己的学习，尊重自己的学业，尊重自己的道义。这个道理在此地啊，以佛的身份出现于世间，这是老师的身份。那么诸位想一想，这世间人呢，有几个人呢跟熟了呢？什么叫跟熟呢？真正尊敬老师，这就跟熟了。没有熟的人，对老师就不怎么尊敬。那这个不尊敬老师的人，要不要帮助他呢？要帮助，要帮助，用什么方法呢？用同学的方法，就不要用老师的身份。所以老师降格，降到菩萨位置上，跟我们当同学。同学就无所谓嘛，尊不敬尊敬没有关系嘛。老师这个师是很尊严的，所以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 啊，学是要求学，是你要向老师求教啊，老师不会找着你教你的，没有这个道理。但是同学就不一样，同学你不找他，他可以找你，这就方便啊。所以佛要降到菩萨地位上来，才能够帮助广大无知啊、不懂得发心求道的那些众生啊。菩萨作为一个修学的榜样，作为修学一个典型，教众生认识佛法，教众生求佛法啊。怎么样求？教众生修学佛法，这个就是为后的铺陈。我们看大师在这里解释，这是德古不学阴门菩萨是也啊。德古，古是成佛啊，德古就是他已经成佛了啊。阴行是菩萨，菩萨没有成佛，在阴地，佛在果地。他虽然正果了，再退回到阴地去当菩萨。像我们现在中国人所供养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他们这些菩萨通通早已经成佛了啊，成了佛之后又退回来当菩萨，帮助释迦牟尼佛戒淫众生。对，这些大菩萨通通是为后的布施啊，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菩萨了啊，他们是诸佛如来再来的。所谓已成佛经啊，已经成了佛了，行得周备呀，他的修行，他的德能都是周圆，备是具备了啊，没有一丝毫欠缺了，障雷永去啊，障是业障啊，二障三障。雷是果报啊，祸业苦的果报啊，没有了啊，都断得干干净净了。是自利一圆啊，讲自利来说呢，它圆满了，上无求尽也，在往上没有了，这是功德真正圆满了。这是说他自己修行的究竟圆满，为不舍悲怨。悲怨是什么呢？是从前在因地初发心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常常念在嘴皮上，众生无边誓愿度，到了成了佛之后了，想到哎，我过去发的这个愿呢，那我不度众生，岂不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愿吗？那不叫大妄语吗？所以不能呢违背自己的本愿，要普度众生，以佛的身份呢就度得少，以菩萨的身份就度得多啊。所以应当啊随类现身啊，像这个观世音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啊，这个是菩萨了。 唯物即生啊。物就是造作，就经营，唯是唯独。诸佛菩萨他的事业是唯独啊，救济一切众生。而一切众生迫切需要救济的是破迷开悟，这个是最迫切的。其他虽然重要，不是根本，通通属于枝叶，唯有破迷开悟，这个事情是根本呐。破迷开悟这个工作，就是教育，就是教学。所以，菩萨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份，主要的一项工作是教化众生啊，无论他现什么身份，事先从事于某一种行业啊，目的都在教化众生。因实德而现全形，这是真实的。实德他是如来，他成佛，把这个藏起来，隐藏起来，哎，表现在外面呢，这是先全形，全是全方便啊，全是讲方便，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世居因二号菩萨，啊，世现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世现呢，他在因地，啊，他是菩萨。你想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大经上看到楞严经上的观世音菩萨所示现的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这位置不高啊。华严经53参善财童子去参访的观世音菩萨示现的是第七回向，这位置也不高。法华会上普门品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你看看岂不是随类化身吗？啊，在哪一种不同的场合，他现的身份不一样啊，随类化身呐，这是我们三个法会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都是观音菩萨，他这个地位呀，实现的不相同啊，初住位、其性位、等觉位啊，这个不相同。一普贤文殊等事业啊，我们中国人所礼敬的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通通是为后普贤啊，都是成了佛再来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文殊菩萨曾经是七佛之父啊，早就成了佛道啊，现在以菩萨的身份协助释迦牟尼佛戒引众生。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为后。那么底下也问， 此何名普贤也？这个为后啊，普贤怎么个说法呢？国无不及曰普，不舍阴门曰贤也。啊，所以这个三位普贤，那个普跟贤的定义都不相同，都不一样。这个为前是蓄积无疑叫普，临机亚甚叫贤，当位的是德州法界叫普，智顺调善叫贤。这个成了佛道家慈航呢，但是国无不及呀，曰普，国无不及成佛了嘛。不舍阴门呢，曰贤，他有道家慈航，恒顺众生，众生喜欢用谁想什么身份人来度他，他就现什么身份，这就是贤呐。啊，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个三十二应的就是贤，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呢，我们就不必讲了啊，大家一看就明了。我们再翻开360面啊，看书，看第三行书。若别说者，略有十普。这个是解释了十普。我们台北南昌街有个十普寺，什么叫十普呢？啊，这个庙的名字从哪来的呢？就从这来的。摄普寺修什么法门呢？一定是修念佛法门。因为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是我们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的。今天下午有几位老教授，这个台湾的时候著名的教授，下午来参观我们小道场，非常感慨，现在这个教育有问题，这些老人很感慨的说。他说他有个孙子，现在都是80多岁了，祖父辈的了。他就问他，他们住的附近啊有五常街。他就问他，你晓得什么叫五常啊？不知道。你们每天走的有个八德路啊，什么叫八德？也不知道。还有个四维路，什么叫四维啊？也不知道。这怎么得了啊？不得了，是不是？这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了，这怎么得了？就我们佛这个佛门这寺院的名字都有由来呀。那读了这个就知道十普是什么意思了。哪十种普？这个摄普前面三门就是四弘誓愿，所求普，第一个是所求，为要求一切诸佛所证故啊，一切诸佛所证的，我也要证的。 我们看抄，看抄，这个抄呢是若别说相，就是指前面这段经文以下，这文很长，别是摄婆，这是解释摄婆的意思。第一是所求菩提，即法门无边誓愿学，即无上菩提誓愿成。就是这两愿，这个两愿在现在四弘誓愿里面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怎么天天念的四弘誓愿呢？就是这两句。为修行人力虽未及，力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成佛道，要学法门，确实在眼前我们的能力做不到。能力虽然做不到，不能没有这个心，不能没有这个愿，那这个愿没有了，那就错了，那你菩提心就没有了。要有这个心愿，就是须常运此心，念念相续啊，不得自清而生退去，则欲求一切智，应其甚希望故。甚是殊胜，一定啊，这个是念念在心，时时不忘啊，才能成就殊胜的大愿。学法门，寺院里面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无量的法门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的，这个要知道啊，因为我们的寿命太短了，因此要想学无量的法门呢，先要得无量寿，我有无量的寿命，那这个无量的法门对我来讲呢，不成问题了。所以普贤菩萨在此地十大愿望倒归极乐，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叫我们成就无量寿，先把无量寿拉到，然后就有时间有能力去学无量的法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现在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我现在专求无量寿，这就对了。现在先把这个无量法门呢暂时放下，无量寿拿到之后，我再来开始学无量法门，这就完全正确了。第二呢，所化普，前面是所求的，现在是所化的，化是教化众生，要化无尽众生故，那么这一愿非常明显，就是四弘誓愿里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注子里面讲，就是普贤誓愿的第九，恒顺众生，四生九类也，尽未来际，恒常救济也。 这个度化众生，我们眼前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就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我们度众生就有障碍，所以众生根性千差万别，我们没有佛菩萨那样的智慧德能，为众生选择他最契机的法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为他选择。因此这个度众生这桩事情啊，也得见了阿弥陀佛之后才能够称心如愿呐、啊！没有见阿弥陀佛，决定是有障碍。可是这个事又特别啊，特别在哪里呢？如果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呢是一个特别法门。为什么呢？没有过失，决定是真，不是邪，决定是真，不是假，决定是善，不是恶，决定在这一生成就，不需要多生多劫。诸佛如来以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啊！如果劝众生修学别的法门，那我们要负因果责任啊！为什么呢？假如这个法不对，不对机，错了啊，误了它，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啊？如果劝他念佛，决定不误。所以这是事有特别啊。无论他是什么根性，都可以劝他。这一劝呢，他生欢喜心，那他就愿意接受，这个就表明他的善根呢成熟了。劝他，他不能接受，这是说明他的善根没成熟，没成熟也有好处啊，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听到耳里面去了，落在八十田里头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写在那里，他眼睛一下看进去了，也落在八十田中了，叫金刚种子啊。日后缘成熟了，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他往生佛国啊。所以我们在自己智慧没有开，能力没有恢复，用这个方法帮助一切众生呢，决定有利而无害。啊，那么这是我们晓得这个法门是平等法门，平等普度。第三，所断普， 无边烦恼，一断便能一切断苦。这个一看，我们也就很明显的知道了，四弘誓愿里面烦恼无尽誓愿断。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这上三门。第一，第三是智，即自利行；第二是悲，即利他行。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是自己的事情，是自利。度众生是利他的，自利利他了。如果不能自利，就不能够利他，这个是一定的道理。要自利呢，诸位同修必须要明了，从哪里学起呢？从断烦恼学起。只有烦恼断尽了，才能够学法门。法门无量无边，什么时候能学得完呢？烦恼断尽的人刹那之间就学完了，所谓是一问千悟啊，那就全都毕业了。烦恼要没有断尽呢，那就是无量劫再加无量劫也学不完。所以四弘誓愿的顺序啊，断烦恼列在前面了，学法门排在后面，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们从古人修学的例子当中去看，在中国佛教禅宗最发达。提起禅宗，没有人不知道的。禅宗有个六祖慧能大师，大家都晓得，他是个做粗货出身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他听别人念《金刚经》啊，他就开悟了。以后到黄梅，继承了五祖的衣钵，成为禅宗六祖。我们在《坛经记载》里面，能大师受过多少教育呢？没有看到过，只看到传法那一天半夜，五祖召见慧能，给他讲《金刚经》。金刚经没讲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他就开悟了，后头不要说了。不是金刚经他完全明了了，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讲的一切经全明了了。 有这个能力才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从此之后一切经教他只要一听就明白，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经，天天念大涅槃经，不晓得意思。遇到六祖，六祖说你念念给我听，他老人家听了之后就跟他